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余天佑。首先是内容提要。常年亏损，中共大外宣多为网停止运作。上海封城酝酿人才外逃，潮金融中心梦恐成泡影。特朗普称，就算马斯克解禁，亦都唔会重返推特。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门前爆炸，三名中国人遇难。制裁俄罗斯秘密第一夫人，白宫回应咗。NASA 毅力号拍到火星上的独特日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总部设在北京，有中共大外宣之称的多维新闻网停止运作。多维网在26号发表通告称，多维新闻所属的网站与 App 等因内部新闻业务调整，将与各位读者朋友告别。目前多维新闻网首页已经更换为全屏公告，各个栏目已经无法浏览。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多维新闻近日向内部员工发出公告，指近两年地产行业的调整、疫情的持续等对集团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在2020年至今，集团多个产业链均受到明显冲击，集团业务呈断崖式下滑，公司处于持续的业务收缩和资金紧缺状态，形容集团与所属业务如今更加举步维艰。又指作为下属公司，其资金全部依赖集团提供，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多维网站和 App 于北京时间2022年4月26日下午4时起全部停运，而详细人员安排由公司结业小组成员以及企业服务中心进行落实和执行。报道称，未来多维新闻将会调整新闻内容业务，并且整并入同属集团旗下香港另一网媒香港01。亲共港媒头条日报援引消息称，今次涉及的多维新闻员工主要是北京编辑部约50-60人，当中大多数会被遣散，少数转入香港01。希望之声记者搜索多维网新闻发现，只有主页发布停运通告，其他包括中国、台湾、全球等子栏目以及多维之前的所有新闻报道都显示404 not found。 公开资料显示，多维新闻属于母公司南海控股集团，由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任主席，近年屡现财政困难。翻查该公司的年报和公告，此前南海控股于今年3月底发出公告，集团2020年12月31日年度亏损约25.3亿港元，预计2021年年度亏损将会扩大至高达约30亿至34亿港元。集团指出，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开发部分受房地产开发周期影响，受益同比降低，以及年内集团对文化和传播服务以及创意商业部分的物业、厂房以及设备和商业减值拨备，合计约11亿至13亿港元。同时疫情在中国部分地区持续反复，影院行业受其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和传播服务部分的收益水平。此前已经有报道指出，在去年9月与香港01同属南海控股子公司的大地01深圳科技有限公司被指拖欠员工工资两个月，更没有预警解雇员工。同时亦都有消息指香港01已经停止招聘。另一旗下媒体多维印刷版月刊则早于同年5月起停刊。路透社报道，上海为了防堵疫情已经封城长达四周，全市2600万人口大多数被迫待在家中，包括成千上万名银行家、交易员和投资者，当中有些人甚至难以替自己的家庭取得粮食以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一些金融主管表示，上海封城已经影响到金融交易前景，一些交易已经因为物流挑战而被搁置。 2020年底从香港搬到上海的私募基金投资人梅尔文徐 Melvin Xu 指出，上海的情况令大多数人震惊，几乎没有人想象到事情会失控到这种地步。他目前等待跨境移动限制松绑，好让来往中国大陆与香港更加容易。他同时亦都正在考虑让孩子返回香港读书，并且让自身与上海的关联减低到只是工作地点。由于中国近几年对外开放金融业，吸引外国投资银行、保险商同埋资产与财富经理人将业务版图扩大到上海，如今爆发离沪潮，不仅对佢哋嚟讲系个坏消息，亦都令上海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嘅企图深受打击。根据微信上嘅一则发文，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原本要喺上海增加雇佣近十人，另一家美国投资摩根大通喺去年取得上海分公司全部所有权后，亦都扩大聘用人才。美国资产管理巨业贝莱德喺上海嘅基金部门则要增加人员20人。上海金融业蓬勃发展，一度吸引好多银行家、交易员同埋基金经理人从香港同埋其他金融重镇搬到上海，除咗为咗客户距离更近，亦都有利于喺新领域同埋大型交易上吸取专业之力。但係呢啲梦想如今似乎岌岌可危。猎头公司瑞福士 Reforce 驻上海主管财富、买方和金融科技 FinTech 的主管 Jason Tang 直言，一旦这次封城结束，所有产业的外派人员都将会争取在中国以外地方开展新事业。他表示，自己与上海金融从业员谈过后，发现他们对封城措施有深刻疑虑，前景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这样的封城可能再次发生，下一次可能持续更长而且更加严格。白宫官员和民主党策略人士私下担心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社群平台推特 Twitter 并私有化，将影响2024年美国大选选情，尤其是马斯克可能会让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恢复使用推特。不过特朗普已经表明，就算马斯克撤销他的推特永久禁令，他亦都不会重返使用推特。特朗普在25日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访问时表示，他说不会，我不会再回到推特。特朗普说，我将在一周内上 Truth Social 如期进行，我们有很多人注册，我喜欢马斯克，我好喜欢他，他是个优秀的人，当我在白宫时，我们为了推特做了很多，我对推特对待我的方式感到失望，我将不会再重返推特。Truth Social 是由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所推出的社群媒体平台，在特朗普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并进行攻击后，推特在2021年1月永久禁止特朗普使用该社群平台，并且表示在1月6号发生国会暴动后做出这一决定，因为有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特朗普在推特上拥有8000万追随者。在马斯克宣布他有意收购推特以推动该平台的言论自由后，关于特朗普是否获允许重返推特的问题浮现。马斯克在近期一场 Tech 专访中表示，人在法律范围内，在实际上和认知上能够自由发言是非常重要。他说他不支持永久禁令，但支持暂时停权。这位特斯拉和 SpaceX 的执行长经常利用推特离开玩笑，并且拉抬他的商业利益，范围涵盖他的公司到他关注的加密货币。 CNBC 另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身边超过6位的顾问人士，包括两名官员在内，透露官员正在密切关注马斯克与推特交易案。拜登团队里的一些人士日益担心马斯克将被推特封杀的特朗普和共和党运作人士重返推特，以至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推特上的错误信息增加， 让拜登与特朗普再度决战。4月26日，位于巴基斯坦南部顺德省的卡拉奇大学内的孔子学院附近遭到自杀式袭击，一名女性走向孔子学院附近的面包车引爆炸弹，造成至少4人死亡，其中包括3位中国公民。综合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对呢次袭击负责。2018年11月，该组织在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制造了自杀式袭击案，导致7人死亡。在2021年8月，巴基斯坦南部瓜德尔港发生了针对中国基建车队的自杀式袭击，造成了2名儿童死亡、3人受伤。俾路支解放军承认呢起袭击是该组织所为。报道称，俾路支解放军宣称一名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参与了呢次袭击。卡拉奇警察局长古拉姆纳比梅蒙话，现场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一名穿着全身被包裹的女性罩袍的人走向面包车，随后发生爆炸。报道称，3名死去的中国人，包括提供汉语研究生班的孔子学院院长和2名教师。官员话，第4名死者是巴基斯坦籍的面包车司机。爆炸现场的视频亦都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大火完全摧毁了车辆，警察到达现场并且封锁了该地区。警方消息人士称，面包上有7至8人，爆炸发生时间是下午1:52。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爆炸事件表示悲痛，他对巴基斯坦顺德省首席部长称，政府将全力配合帮助解决相关问题。俾路支解放军是俾路支省的一个激进组织，它并非伊斯兰极端武装，而是争取俾路支省从巴基斯坦独立的民族主义武装组织。这支武装过去曾多次针对中国公民发动袭击。巴基斯坦与中共合作密切，作为北京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中共对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超过650亿美元。巴基斯坦亦都因为与中共关系密切，亦都被称作巴铁。中巴经济走廊北端是中国新疆喀什，南端是被预测将成为巴基斯坦的深圳的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港。瓜达尔港的旁边是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握手住承担着全球 40% 原油供应的霍尔木兹海峡，通往阿拉伯海的海上通道。这个港口位置吸引着所有地区和国际大国的目光，而瓜达尔港所在的俾路支省却是巴基斯坦最贫困的省份。巴基斯坦目前亦都举国深陷债务危机，很多声音质疑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价格过高，过分偏袒中国，加重巴基斯坦债务负担。法新社引述俾路支解放军一名发言人称，中国在他们的眼中是与巴基斯坦政府军一道的镇压者。该发言人更指责北京摧毁俾路支的未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至今仍未对据称是普京情妇的38岁俄罗斯奥运金牌体操选手卡巴耶娃祭出制裁，是因为担心这项措施太激烈，恐怕会升高美俄的冲突，影响俄乌战争。对此，白宫在25日否认传闻，强调华府仍不排除制裁卡巴耶娃。纽约邮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原本在已经准备好制裁卡巴耶娃的计划，但在公布前的最后一刻遭到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取消。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官员担心制裁卡巴耶娃可能太激烈，对普京个人造成一大打击，导致美俄紧张关系升温，并且进一步影响俄乌战事，因此暂停制裁卡巴耶娃。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25日被问及为何美国尚未制裁卡巴耶娃时，他回应华府仍在持续检视制裁措施。他说，没人能逃过我们的制裁。当然我们已经制裁了普京总统、他的女儿以及亲信，我们将会持续检视更多。一名美国官员亦都话俾《华尔街日报》：我哋对好几个尚未制裁嘅人准备制裁措施，我哋将持续衡量何时制出制裁，以达到最大效果。多年嚟，卡巴耶娃被俄罗斯小报戏称为俄罗斯第一情妇、秘密第一夫人。佢与普京嘅关系第一次浮上台面系2008年，当时莫斯科记者报报道普京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并与卡巴耶娃订婚。两日后，莫斯科记者报关门大吉。普京后续强调唔允许外界侵犯佢嘅个人生活。不过五年后，佢自己宣布已经与首任妻子离婚。尽管克里姆林宫将卡巴耶娃本人都否认与两人有关系，不过外界仍谣传两人至少有三名子女。卡巴耶娃于1996年展开国际韵律操职业生涯，并且成为这项运动获奖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包括夺得两面奥运金牌。他于2007年退休，不过很快就担任俄罗斯政府、国家企业内等多个重要职位，包括2007年至2014年间担任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在俄罗斯国会下院、国家院的代表。2014年更被指派担任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的董事会主席。4月20日 ,NASA 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了这个视频，展示在4月2日火卫一 Phobos 从太阳前面经过的景象。NASA 说，这样的观测资料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了解这颗卫星的轨道，以及其引力对火星地面所产生的影响，如何造就了火星的地壳和地幔层。NASA 派去的火星探测车毅力号上的摄像头 Mast Cam Set 拍下了这个景象。NASA 说，这个是火星日食视频中清晰度最高、精率亦都是最高的一个。毅力号项目组首席研究员根姆贝尔说， Mast Cam Set 相机是毅力号的主要眼睛，能够拍摄录像和三维照片。位于圣地牙哥马林空间科学系统的相机操作员霍切尔豪森说，我知道质量应该不错，但是想不到结果这么好。火星有两颗卫星，火卫一是其中的一颗，平均半径11公里。作为对比，地球的卫星月球的平均半径是1737公里。火卫的表面条纹以及上面一个直径9公里的撞击坑斯蒂尼是这颗卫星最显著的特征。NASA 说，5000万年后，火卫一或者是中间裂开成为一个类似甜甜圈的环形天体，或者撞上火星。日本正在计划一个项目，将于20年代中期，亦都就是未来几年内，派遣一个探测器登陆火卫一，从上面采集一些岩石样本，并且送回地球。毅力号目前正在火星上的杰泽罗撞击坑内展开各种科学试验。科学家认为在很久以前，火星这个区域内存在流动的水域，里面可能有个微生物。科学家希望找到能够证明这里以前有个微生物的证据，比如化石和沉积物等。今日的希望听新闻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